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孔弟兄，他的题目是真心关怀。
好，谢谢志成弟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心关怀。那我们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已经把我们带到你的私人的宝座前来接受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生根建造，能够成长，能够壮大，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恩的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这边写错了，把名字写错了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讲路德记第一章啊。路德记一开头就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我们知道士师时代是从约书亚以后到这个撒母耳这段时间，有的研究说是大概150到180年，也有的说是300多年，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一个意见。士师秉政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是一个很痛苦很艰难的时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信仰上，都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这样一个时刻，常常有灾难，常常有周围的人来打他们。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已经早就已经预定要祝福他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在启示经文里边所读的一样啊，他们的田间，他们的家里，他们的牛羊，他们的孩子，全都祝的蒙福。上帝希望他们认真的执行，认真的学习执行，遵守他的律法。上帝已经给他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虽然这个系统跟我们所认识的不一样，因为以色列国不是一个政治的政治为中心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国家。上帝建立了建造了会幕，他们可以住在其中啊，上帝可以住在其中与他们同在。上帝那个选了祭司可以帮他们献祭，带领他们敬拜上帝，也有利未人帮助可以教导，或者那个可以帮助这个百姓来认识上帝。可是他们没有认真的遵行。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上前面一部分的话，你应该对那个大祭司以利很有印象啊。他好像老在那里打瞌睡，我的印象是对敬拜好像是一个例行公事，也不教导他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非常的邪恶。所以上帝的处罚，上帝的惩罚就领导他们。所以从大祭司开始就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上帝经常用一些灾难一些饥荒来处罚他们，也是提醒他们啊。这是其中的一次，这里说国中遭遇饥荒，那就是犹大国。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开始离乡背井，到别的地方去讨生活。有一个人住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他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叫粮仓，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本来不应该受的饥荒的那个困扰，但是连这里也受到饥荒的困扰。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欧米，还有两个孩子马伦和基连，他们有一块土地， 是属于他们的，是上帝分给他们的。但是这个土地不产粮食，所以他们就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家具、一点牛羊带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叫做摩亚地，在那里寄居，在那里生活。因为他们还年轻，年轻力壮，孩子年纪也不大，所以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他们来到摩亚地，摩亚地离这个耶路撒冷耶利布利恒这个地方并不是很遥远，可能是六七十公里吧。但是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崎岖啊，是山路，所以如果要走的话，恐怕要走四五天的时间。他们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居住下来，可能活得还不错，可是灾难并没有离开他们而去。过了一段时间，伊利米勒死了，剩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长大了，他们熟悉了当地的生活，那里的习惯风俗，他们也打算在那里长期的居住下去，所以在那里娶了摩亚地的妻子，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他们希望在那里生养儿女，在那里生活下去。可是天不随人意，十年他们也没有生下一个孩子，而且十年以后他们两个都死掉了。这对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特别对这个老太太。如果是你和我的话，我们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上帝不是慈爱的上帝吗？上帝不是 promise， 不是保证要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吗？他不是是我的牧人吗？是我的牧者吗？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吗？可是现在上帝在哪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上帝怎么样把我从这样一个苦难的情况当中，我怎么理解他给我的祝福？这是我们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困难当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那纳欧米是怎么样呢？圣经上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我想有一点可能是真的，他开始思念他的家乡。离开家乡屈指一算，恐怕有20年左右过去了，也许其中他回过家乡，但是已经有20年住在外邦，他现在已经老了，他思念他的故乡，思念他的故乡。那个地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结婚，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他有许多美好的记忆。虽然有饥荒，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上帝也是眷顾他们的。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再说他不想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个外邦之地，虽然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葬在那里，可是那是没有办法，他们可能是突然的毛病死的，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把他们的尸首葬回他们的老家去。所以他盼望希望回家，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是一个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在他的年轻，在那早年的时候，那段时间里边，他常常会听老人们讲那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经历旷野，进入迦南地的那样一些经历，那是他们的历史。他很愿意听，他还想回去继续的听，而且可以回到神的殿，到那里去献祭，每年都有这样献祭的节日，很多的人在那里，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在诗篇42篇第六节那里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迦山纪念你。以色列人跟虽然我们中国人说啊落叶归根，可是他们比我们的感情更加的强烈，他们有他们一个特别特别的历史。我为什么这么想呢？而且呢，他们那个 他还听说那个耶和华眷顾他们的百姓，所以又赐粮食给他们。其实饥荒可能已经早就过去了，饥荒不能总是二十年嘛，哈，三十年都有饥荒，大概不是四十，可能早就已经过去了。那又有丰收的场景，又有这样一个喜乐的这个场面，他也想念那个时候，所以他决定回去，啊，他就来找这两个儿媳妇，跟他们讲。对这个两个儿媳妇来说，这怎么办呢？这是他心里所挂念的。他们是摩押人，摩押人不会被以色列人所，一般来说不会被以色列人所接纳。摩押人本来是罗德的后代，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乌尔来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本来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好处罗德都有份，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他们住在现在摩押地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当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虽然他们有作为亲戚的情分，但是他们担心以色列人过于强大对他们造成威胁，所以他们就请一个先知叫巴兰，从老远的地方来咒诅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上帝说，你们永远不可以追求这个摩押人的好处，摩押人的后代不可以进入神的会。虽然其他的人包括以东人啊，上帝都说他们三代以后他们可以进入神的会跟你们一样，可是不是这个摩押人。所以他们这两个儿媳妇虽然年纪不是很大，还年轻，可是他们到以色列生活相当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妇女是没有继承权的，那时候继承的东西当然最主要还是土地啊，最主要是土地，土地是跟着儿子这样下去的，跟着男人来继承的。所以妇女作为出嫁之前是作为父亲保护的对象，在父亲的保护之下，所以她有生活的来源。结婚以后就随着丈夫以色列那个，但是所以他们自己没有这个继承的权利，他们没有这个继承的权利。那虽然那个拿欧米她的丈夫伊利米勒有一块土地，她是可以靠这块土地来生活，可是如果她去世，她那块土地是不可以给这两个媳妇的，因为他们的丈夫已经死了。如果他们的丈夫在，那么他们可以得到可以跟随着他们的丈夫可以得到这个土地，可以在那里生活。所以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们唯一的就是只能寄居在那里啊。上帝虽然很眷顾那个以色列人要求以色列人眷顾那些在那里寄居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在割你们的庄稼的时候，那个田角那一部分啊，你们不要割，留给那些寄居的，使他们有一点生活。每七年，第七年你们不要收，不要种粮食，让那个地长自己长，但是你们也不要收割，那些是留给外邦人和寄居的。可是那是一个很微薄的，那有多少人真正的执行呢？很少。实际上他们那个安息年基本上从来没有执行过。所以那个拿奥米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还是留在他们父母身边，重新再嫁人，趁着他们还年轻，他们说不定还可以嫁出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如果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但他们想嫁人恐怕也嫁不出去了。所以他就把他们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死去的人和我一样。显然这两个儿媳妇是两个非常心地善良很孝顺的人。拿欧米用恩待这个字啊，是上用在上帝身上，上帝恩待他的百姓，他 said 是恩待他的百姓啊，他两次的用这个字，说上帝会恩待你们，就像你们恩待死去的人和我一样。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拿欧米非常的怀念他们， 他说最担心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活。然后他就说，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叫他们回到他的娘家，然后再找机会再结婚，愿耶和华祝福他们。于是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亲嘴表示说真的是告别了，真的要走了。原来可能讲过讨论过，也把这个意愿跟他们谈过，我想肯定是讲过啊。虽然他们的丈夫一个个的去世了，这个灾难接连不断的落在这个家庭里边，可是他们还有个家嘛哈，他们还有一个婆婆很关心他们，他们彼此也是有很好的关系。直到这个时候，婆婆站起来跟他们吻别，他们放声大哭。这一切的苦难，以及包括对这个婆婆的舍不得，以及他们将来生活怎么样，这样一些担忧都来到他们的心头，他们心里非常的伤心。他们说，不，我要跟你回你的本国去，没有我们你怎么生活呢？虽然你有块土地，可是你现在年纪大了，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没有人在你身边照顾你，生病怎么办呢？平时的生活谁来帮你呢？这是他们真心所担心的。那拿欧米所担心的说，那你们跟着我，你们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你们在那里没有前途，而且将来你们也不能继承土地，那你们老了怎么办呢？这是他所担心的，而且他的担心更加的强烈。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说明他的心中非常的担忧，他的担子很大。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手攻击我，他认为这是这样一种担忧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把这样一个重担，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边，让他不能释怀。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生活，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将来，他心里放心不下。然后他就来，对不起，这个拿欧米就跟他们解释说，他说，我的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着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因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就三次讲他我的女儿们呢，所以他对他们是非常的亲切。如果你对旧约圣经不是特别了解，你会觉得他在讲什么？什么还要生孩子，还要在他们等着？就是觉得很讲很奇怪的事情哈。但是如果你对旧约的圣经的律法有一点了解，你就觉得他是讲的是有道理。那为什么呢？按照古时候刚才讲的那个妇女是没有继承土地的这个权利的，他们继承完全靠他们的丈夫。所以如果有两个兄弟，哥哥娶了个太太，没有生儿子，生了女儿还不算哈，没有生儿子，他就死了，那这个弟弟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要把这个哥哥的妻子娶过来，然后和他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第一个儿子是属于哥哥的，其余的儿子是属于自己。OK， 假如说好，这个他总共生了五个儿子，那可能还有别的太太啊，总共生了五个儿子。那这个哥哥的这个老大就属于哥哥，他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儿子给他带大，不光带大，而且把属于哥哥的那一部分的财产要让这个儿子来继承。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老大要继双份的，你知道吧？双份，也就是说，他总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的三分之二要给这个跟嫂子生的这个大儿子，其余的四个儿子分他所剩下的三分之一。那好多人来说是一件 很不情愿的一件事情啊，很不情愿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儿子也实际上也是他的了，但是啊，他是抵哥的名，也让那个哥哥的名可以存留下去，也让嫂子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有这个那个有这个依靠，有这个生活来源。这是那个旧约圣经是这样规定的。所以，如果拿俄比这个时候还有个儿子，那这两个那个嫂子都应该嫁给那个儿子了。所以他们到摩亚地区，到以色列就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老了，他也不可能再生儿子。再说他说了，再说我今天就生，你们还得等20年啊，你何必去受那个苦呢？再说20年以后到底怎么样？你们已经老了，所以他真的是真心真意的劝他们，叫他们回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俄尔巴就回去了，就起来，他起来跟这个婆婆亲嘴，就告别了。只是这个路德舍不得，他舍不得这个婆婆，他对这个婆婆有特别的情分。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感情非常强烈的词啊，你们记得那个在创世纪2:24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舍不得这个字啊 ，cling over， 就是粘在一起不离开，粘在一起不离开。这个路德对这个婆婆有这个很深的这个感情，有很深的这个感情。那时间好来得及，我慢点，不要急，我还没到。这样一种强烈的语气，本来是很正常的，在这个那个婆婆跟媳妇之间有这个很深的这种感情，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也都能够理解。到了20世纪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啊，就是他们的思想很活跃啊，很会想。说这个字是用在夫妻之间关系的这个字，那用在他们身上是不是说明他们有一种某种关系？这个是在一些甚至严肃的那个学术刊物里边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经文里边把这种意思表达得非常的清楚，说明他们第一个他在用这个词表达这种强烈感情的时候，是在跟俄尔巴相对应的时候在讲的。这俄尔巴已经走了，你也走吧。那圣经说，那路德舍不得，跟他有很特别的情分。而且我们从他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拿俄米是关心他们的婚姻，关心他们将来的生活，这才是最主要的。当他们到这个犹太地的时候，那拿俄米就很快想办法。他听说这个波阿斯对这个路德很好，他就赶紧想办法把这个路德想办法嫁给这个波阿斯，说明他真的是在关心他。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情分是非常正常的。昨天我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家庭。是在中国的南方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家庭是一个妈妈，一个女孩。这个爸爸早年是在车祸当中就死掉了，所以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10岁的时候，她的妈妈带她到一个农村的市场赶集。她就看到有一帮小孩子围着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打，这个妈妈就跑过去把那些小孩子给赶散，看怎么回事，发现一个小女孩6-7岁，吓得要死，什么话也不敢讲。那些小孩子就跟她说，这个是个呆子，是个傻女，是前几天以前有人把她丢在这里不要了。这个妈妈就带着这个把这个小傻女把他扶起来，拍拍他身上的灰尘，然后就问他一些话。可是这个小女孩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然后他就跟这个小女孩说，你跟我回家吧。那个大女儿，女儿十岁的女儿说，哎，我们怎么要带她回家，她是个傻女。那妈妈说，我们不带她回家怎么办，她在这里没人照顾会冻死饿死的。这个女儿说，冻死饿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妈妈很生气，就打了她一巴掌。这个女儿从此以后就对这个小傻女非常的有感冒。他们带回去以后，那妈妈就给她洗洗，给剪剪头发，给收拾收拾，把这个女儿的这个衣服给她穿，然后就这个小女孩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也不会讲，叽里咕噜讲一些别人也听不懂。然后说，那我们就给她起个名字叫阿秀，你叫阿姨，她叫阿秀，你们听起来像一对姊妹。那个阿姨那个老大就很生气，说我没有妹妹。后来那个有个巡回的医生在那里经过，然后这个妈妈就把这个小女孩带去给她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这个医生去检查了半天，然后跟她说，这个小孩子她有自闭症，而且她智力很低，差不多三四岁的样子，但是呢你们也不能放弃她，你要不断地给她刺激，要跟她多讲话，要跟她多关怀她。所以这个妈妈就非常的关怀，非常的关心她，常常跟她讲话，不但每天跟她讲，而且要这个姐姐也跟她讲。这个姐姐不愿意啊，但是妈妈讲了就没办法，有的是就当着妈妈面前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你讲一大堆，那个小妹妹也听不懂，傻傻的在那里站。所以经常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要这个那个姐姐带着她，可是谁愿意带这个傻妹妹出去呢？别的小孩欺负他的时候，这个姐姐从来不管。后来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小妹到七八岁的时候可以上学了，那个妈妈就叫姐姐说，你带着她去上学，因为我们上学不是在我们这个村上，在邻村，她自己去会走丢的。这个姐姐就怎么也不肯，她说我宁愿不上学，我也不带这个妹妹。因为她从小有很强的自卑感，父亲过世，家里边生活也不富裕，他在别人面前本来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再带一个傻妹妹，所以这也是好像可以理解的哈。但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妹妹也长大了，她自己就考上了大学，她很高兴，终于不要再 deal with 这个妹妹了，到一个很远的北方去生活，在那里上大学。当她第一年的时候回来，她就非常吃惊，因为那个妈妈啊，那个妹妹那后来就是说她智力长进很慢，但是她的体力各方面都还正常，还可以帮妈妈干一些基本的那个体力的活啊，是这样子。后来发现这个妈妈中风瘫在床上，她还不知道，然后问妈妈睡多长时间了，她说三个月了。那这个三个月当中，就是这个妹妹用个板车，每隔一天要把她拉到县城去，来回十几里二十里这样子，给他打吊针，给他医疗。这个妹妹这个姐姐就看着就是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哈，就是我来拉，可是她根本拉了几步也拉不动，因为在农村那个时候那个土地不像我们今天是柏油路哈，拉得很跑得很快。我小时候是走过的，那是泥泞的路，你要拉个板车上面还坐个人的话是很辛苦的。后来这个妹妹那一天他们一起去了以后回来，然后妹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他开也开不开，然后问这个妈妈，妈妈说他是在挣钱，他也能挣钱。他说这样子，你这个妹妹啊，他什么都不会，他呢从小你他也不去上学，他所做的事情就坐在地上用根棍子在那画画。后来这个县里办了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像那个装饰的那个那种厂，他是有一个设计的人员，哎，有一次看到这个阿秀在地上画画，他觉得因为这个阿秀的智力很低嘛，画出来的画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的天真，跟别人画出来不一样，所以他就拿了些彩笔给他说，你就好好画，啊，画得好的话我就跟你买，啊，一幅还十几块钱，那个时候很不错了哈，所以这个妹妹听了很高兴，她虽然不太智力不好，但是个最基本的还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他拼命的工作。所以妈妈这三个月花的所有的钱3000多块都是这个妹妹这样画画画出来的。所以姐姐就听了就很感动，说那这样我也在家里不去上学了，我来照顾妈妈。没想到这个妹妹还拿出一些钱出来，我这还有钱，你继续去上学。后来呢，在大四的时候收到家里一个电话，说这个妈妈是心肌梗塞就死掉了。当然收到这个电话，他就要赶快的赶回来。可没想到那个时候是南方，不知道哪一年，这个南方下暴雪，一赶到火车站，发现所有的火车站里人山人海，根本没有机会上火车。这个再跟家里联系也联系不上，所以整整等了十天，他乘了火车来到家里，他看到妈妈躺在一个床板上，上面盖着一个白布。他走过去，轻轻地掀开那个白布，他非常的惊讶，那不是他的妈妈，那是他的妹妹阿秀。他说为什么？他就问那些人说这是为什么？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说，这个阿秀他妈妈去世以后，他就每天守着他的灵柩在那里哭，他不太懂死了是怎么回事，他还想着这个妈妈能够活过来，能够醒过来，让他带着去上医院。结果呢，他们在等着这个大女儿回来才安葬嘛。可是大女儿回不来，他们实在等不下去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妈妈给安葬了。然后过了一两天呢，那里下雪，这个阿秀夜里头爬起来，他把所有的被子都拿了，然后去跑到坟墓那里，把所有的被子盖在坟墓上。他自己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在一棵树下面在那蜷着等着妈妈，担心妈妈会受凉。但是因为雪下大了，所以他在那里就冻死了。所以他自己的女儿想的是自己，可是这个女儿虽然是没有什么智力，可是她的心地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那个路德是，但是从路德那个行为，她是这样一种善良，这样一种单纯，这样对婆婆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她说不要臭味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哪里居住。路德家的那个原来住的那个破房子小房子是不是还在那里就不知道了，也许还在那里，也许需要维修，也许已经倒掉了。可是路德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哪里居住。他下面讲一句话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讲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以前老听那个 RC Sport，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人有没有听 RC Sport。RC Sport 经常那个讲道，他讲的是神学方面的东西啊。每天那个95.1，啊，我忘了以前到 Rockville 去，每天都听他。他每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要，他很自豪，因为他跟他太太的这个结婚戒指上写着两句话，在他的那个结婚戒指上写了一句说 "Your country is my country"， 在他太太的那个戒指上写了说 "Your God is my God"， 他觉得很美，所以他是每次就讲这一段啊，确实这样一个结合，这样一个婚姻，人的这样一个婚姻，这样一个结合是。跟信仰是有关系的，虽然那个拿欧米跟那个路德不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他接受路德的信仰，接受他的国家。也就是说，当他嫁过来的时候，也许嫁过来以后，慢慢的这样一个形成的这样一个那个一个观念，他完全接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文化等等，他完全的接受。他们的上帝他也接受，我想这跟 Naomi 肯 恐怕很有关系，因为拿阿米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可能跟他们讲他从他们的老人那里去听来的那些故事，或者是说在从利未人那边的教导律法的时候所听到那些故事，他一定会告诉这两个儿媳妇。确实一个家庭的结合是跟他的信仰非常的有关系。给你们讲一个人物啊，你们可能在大陆出来比较晚的人可能了解这个人，是不是啊？这个人叫朱晨啊，1976年出生在浙江的温州。他有很多的头衔，他有很多的头衔啊。12岁的时候，他就参加国际比赛，拿一个12岁年组的冠军，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2岁组的。但是，因为他那个同时也获得这个国际象棋大师的这样一个称号，啊，在92、94、96的时候拿到全国女子的冠军，那个国际象棋的冠军。94年的时候获得女子国际特级大师，那是那个特级大师是最高的这个称号，就像那个围棋里边的九段一样，不能再高了哈。而且在中国那个奥林匹克团体赛当中啊，94、96、98从铜牌银牌到金牌，原来那个整个围棋都是由欧洲人和俄罗斯人所整个的那个 dominate， 中国人是根本不能说水平很差吧，至少是冒不出头出来，对不对？中国人打破了他们的一统天下。2001年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女子世界冠军，那就像那个，那是挑战赛，就像那个拳击一样的哈，在那个你一定要挑战上一届的冠军，把上一届的冠军打下去，你才能得到这个冠军的头衔。这是历史上的第9位，这是中国的第一次，而且他得到男子特级大师的那个称号。啊，参加男子把男子都打败了，所以得到男子特级大师的称号。他在中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而且浙江温州的女孩又长得也非常的漂亮，啊，这在很多的男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女子皇后，皇后。那哦，对不起。好，他的感情生活是大家经常说津津乐道的啊，这都是在国内那个报纸好多的报道。当18岁的时候，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参加一场比赛，啊，他就因为水平很高，所以跟男子们打，一连把4个国际男子国际的国际特级大师都打败了。然后他心里就开始飘飘然，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这个。然后就碰到这么一位那个阿拉伯卡塔尔的这个男子，20岁，他就没把这个人放在眼里，那人长得也不是很英俊，也不是很特别，就大意了，没想到就败在这个人的手下。他心里很不服气，但是他注定那一天他的生命要有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一开始他对这个男子根本看不上，而且也不服气，觉得这输完全是我不小心输给你的。结果呢，这个人也很厉害，他不光把他打败了，还是把朱晨的几个队友也打败了。所以而且过来跟他介绍说我是某某某啊，跟他们很有礼貌，他开始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印象。有一天这个男的也打败了，在那个游泳池的旁边很伤心，这个朱晨就坐在他后面看着他，看着这位阿拉伯的王子啊，他是跟王有一点皇亲国戚啊，忧伤的那个神情。对一个心地善良的那个少女来说，那可能就是丘比特的神箭哈，男人忧伤的神情，他一下就有感觉了。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鼓起的勇气，就过去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些鼓励。没想到这个麻烦了。这个小伙子就从此就跟着他，他到哪里比赛他就跟着到哪里比赛，啊，把手表当着跟着开那个买只机票跟着他。那当然这个浪漫的这个爱情故事就从那个地方就开始了。 那对卡塔尔人来说，这个诸城是配不上这个小伙子，他叫穆哈穆德，因为他首先有一些跟皇族有些关系，你可以叫做一个王子之一吧，那个阿拉伯人大概第十又多，第二个王子多哈，不晓得多少王子，所以他们觉得你这个平头百姓根本就配不上哈，你要想跟他结婚，按照我们那个伊斯兰教，那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不能让你那个做大老婆的这个美梦，啊，先让他娶一个，让你做个二老婆。这中国人也觉得这个小伙子也配不上他，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宝贝，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象棋的女王。你这个你长得也不怎么样，也不英俊，也不高大，也不像一个阿拉伯王子那样一种迷人的那个都没有。但是对这个年轻的一对少女来说，他们的爱情故事才是他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尽管那个双方父母都非常反对得很厉害，但过经过六年的这个爱情的长跑以后，在2000年，他们在那个杭州狮子湖畔，他们即为夫妻。直到2001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去卡塔尔到他的婆家，才发现他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境，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惊讶地看着他，都看都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头发是暴露的，他的脸是没有那个戴着这个面纱，其他的女人都是一个个看穿着那个黑的那个袍，只有两个眼睛露在外面，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奇怪，而且他们那个经常有好多的聚会，是不是最近是 Ramadan 还是什么啊？聚会的时候，男女吃饭是分开的，男人先吃，女人后吃。虽然卡塔尔是非常的富裕，可是为了维持男人的尊严，男人先在那吃，不像我们一样你吃了你就拿一盘就走了。他说这里吃了以后那个有的咬过的肉一半什么之类都在里边，为了表示这个男人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剩下的那些让妇女们来吃。这还是好的。那个当然那个诸城有很多的豁免权哈，他因为他的很高的地位，而且那个卡塔人跟中国人的婚姻总共就四桩，他有很特别的地位，所以他不需要穿那个黑袍子，也不需要蒙脸，而且他不需要干家务，他可以那个参加国际比赛应该说作为一个妻子来说，她是很幸福的，在她那个小的环境里面，因为她丈夫非常的爱她，那决定一辈子只娶她一个，不娶别人。可是呢，有好的东西她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其中让我们中国人非常受不了的就是她不能照顾她的父母。按照伊斯兰教的那个习惯，唯有他们的父母都转信伊斯兰教以后，这个女儿可以很简单的给他们的父母一些照顾，特别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所以当她的妈妈在杭州得癌症，得肺癌一年，好像到后来眼睛都几乎看不见，她不能够来照顾这个妈妈，她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她没有这个，他不能够来照顾这个妈妈，这是违反他们的那个教规的。他可以去比赛，所以他到处比赛来排解他心里的忧愁。这个妈妈心里非常的难过，到后来快死的时候非常的绝望，他跟医院要了一支笔，要了一张报纸，在上面写了四个字，落棋不悔。这是他的女儿一开始学这个国际象棋的时候学的第一条规则，落棋不悔，没有懊悔的余地。他本来希望那个他的丈夫可以改成中国结 啊，然后在中国生活，在跟他一起在浙江，在温州，多好啊，对不对？谁愿意去卡塔尔？卡塔尔的人口，它面积跟温州差不多，正好5000平方公里，200万人口，跟温州这个城市一样多，一样大。而且其他的那个好多运动员也都结婚，也都有倒插门的嘛，对不对？你们知道一个叫什么陈露，对不对？像做滑冰的那个女孩子，对不对？嗯，她很有名的说那个在汽车上那个一吻啊定终身，很有名的啊。结果他们也结婚了，结婚以后啊，她是东北人，是哪个地方？东北哪个地方我就不知道了，哈尔滨是吧？然后在那里开了一个滑冰馆，还在教小孩子滑冰，他日子过得非常好，不要做任何的改变。可是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更不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为这个那个穆罕默德是家里的长子，他不可能放弃他家里的那个地位到中国来，而且他是阿拉伯的唯一的一个国际特级大师，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而且被评为24届阿拉伯最优秀的选手，所以有这么多的担子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朱晨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的魄力，在她丈夫的压力，是自己她也希望那个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所以她就放弃了中国国籍，来那个加了这个卡塔尔的国籍。后来她就代表这个卡塔尔那个比赛，也拿了奖牌，可是她的心就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这是他们在一次采访的一个照片，啊，那个采访的那个人就说，他胸前挂着一枚奖牌，身上穿着卡塔尔的队衣，但这些似乎都与他无关，周遭的一切都和他无关。虽然在他那个小小的天地里边，他是非常的好，他的丈夫对他很好，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据说现在是第三个，呀，在他那个空间里边是非常的好。可是这个差距太大了，差距太大了。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没有办法做改变的。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决定我们的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小孩子，对我们的等等，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的去为他们做。那个他的姐姐啊，那个叫什么？拿奥米的那个大媳妇离开了。对，那我们不能够，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决定。他觉得跟随拿奥米到以色列确实是一个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他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我虽然很非常同情这个朱晨，但是他追求爱情的这样一种精神也是可以值得赞赏的，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像主耶稣所讲的一样，这个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在那里抱怨玛利亚说，你为什么跟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叫他来跟我一起干活？耶稣说，玛利亚去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个路德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上帝按照我们的选择来报答我们，来奖赏我们。他有一个坚定的意念，他说，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在上帝的面前起誓，愿意跟随这个拿奥米，跟随到底。这不表示说他不愿意嫁人，不愿意重新再结婚，而是表示说他愿意结婚，但是他愿意希望能够同时也能够照顾这个婆婆， 照顾这个婆婆，啊，她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她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她选的神是以色列的神，选的上帝是那一位慈爱的上帝，选择这位上帝的不会需要牺牲你的家庭，不会需要那个要捏着性子来获得幸福。上帝是慈爱的，上帝让我们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上帝是真的是爱我们，关心我们，是那一个爱的源头。他被以色列人所认可，他在那里找了一个丈夫叫波阿斯，啊，那当然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他在那里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作为那个以利米勒作为他丈夫的这个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拿奥米有了生存的这个那个田地土地，他也有了这个生存的这个土地，他成了这个大卫的他成了大卫的这个曾祖母，大卫的曾祖母，啊，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历史上，有他一个留下了成为这个链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是大卫是基督耶稣的那个祖先，那个路德所生跟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孩子，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所以在我们的救恩的历史上有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而纳奥米这个人啊，虽然他前面一段时间经历的苦难非常的深刻，但是最后上帝用慈爱来对待他，因为他的信心不是通过嘴巴来说的，那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他也不会问像约伯一样要跟上帝进行争辩，没有，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上帝所要求的那种方式来生活，来对待别人，那样的有信心。所以我最后想提醒大家的啊，有三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的。第一，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第二，爱是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啊，在这两点上，他们两个，一个是拿奥米，一个路德，都表现得非常的好。最后，爱是离不开上帝的源头。愿神祝福大家，谢谢。